那么我们讲在古时候还有很多很多字啊，我们讲同人异名，一个人有不同的称呼啊，有人称他的名，有称他的字，他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名称，那么他还有号，有各种。那么这个呢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研究生进来以后，我都跟大家讲，我们在古籍这个阅览室呢，有一部分是属于工具书啊，不同的名称或者那些名称，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啊。这个呢，我想我们是读我们这个专业的基本功啊。同书还有不同称呼，同书异称是吧？这个呢，以前古人做过这方面工作，也有专门的书啊。同书异称的考的一本有两种书啊，大家都一个叫姚什么，姚近代的学者叫姚什么，我一下子那个以前呢，我又在中山北路上课的时候，我就把这类书一般就带着来或者借来，就摊在桌子上大家翻一遍。现在你带书不方便啊，你们自己把这书找一下。因为什么呢？说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呢，遇到这个同人异名，他搞不清楚，他也不翻书，他把这些问题全留在那儿，请他的导师解决啊。结果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挨了一顿臭骂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是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呢，我讲很简单，同人异这像人名，因为我们最近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好几种，清代的名字太多了啊。明代杨廷富先生的公子杨同甫，我们原来图书馆古籍部的一个老师，他把他父亲的遗稿全整理出来，很好的书啊。其实我们以前有那个中国人民大字典，其实也还可以用，也不完全可以排除，你可以至少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线索。你找到它的线索的时候再去核对元素啊，非常好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要讲一下有一件事情呢，要必须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很严肃的学术书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诸子的文献啊，就是宋代以后到清代那个历家研究诸系，那是我们讲是传统的，应该算是理论典籍吧。但是很多书啊，它实际上是通行的书，其中包括一些什么小说啊。那么我记得像胡适先生呢，关于校刊讲过好几次换了，我觉得都值得我们总结。他有一次讲过是吧，他的校刊，他觉得因为他在美国修过校刊学，他讲过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为什么选像《红楼梦》这种书来考证，我就让大家知道，即使是这么通俗的东西，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种种复杂情况啊。那么何况你其他的书呢啊，我们不要小看这种通俗的东西。《红楼梦》以前很多在科举时代，很多家庭他不允许年轻人看，不允许年轻人读的。那么前几年正好我们请过一个学者，北大不是北大，中华书局的一个老编辑，他是北大毕业的，叫陈义宗啊，研究古系文献的同学可能会关心到他。陈先生来呢，我们在朱家角开会，我陪了他两天啊，他那时候呢已经是快80岁了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说哎，搞校刊挺有意思哎。他说我写过一篇叫讲小说里面的教仇，那么我就马上想到刚才胡适先生讲那句话，就是说选那些我们看起来没有很大学术意义，但实际上在民间还是有影响，我们就看看这种书居然也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变化。那么陈先生的这篇文章，如果说我们将来或者你写论文对古代文学讲，特别讲小说这里，我们讲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发生兴趣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看这样一本书。他这个呢，北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啊编了一本论文，类似于论文集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陈先生写了一篇呢，叫做《古代小说教仇事例》，他把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呢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啊拿出来，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我们啊，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一个在看书的时候啊，遇到这些很复杂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处理。那么他一共举了大概有十种，那么我选了一下，因为前面的有一些呢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说大家掌握了，比如说他说要选善本，啊，要选善本，他说 这个古代的小说，你不要说它不登大雅之堂，它流传也有它的一种自己的路径，我们要尽可能追到它的源头，找到刻印比较好的善本。那么还要个找早的本子，我们讲读旧本，上次跟大家这个强调了。还有一个呢，他说像这个唐人百家小说、宋人百家小说这些书的销售量很大呀，明清以后。那么请大家注意啊，他说有不同的印本啊，不同的印本呢，它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他说有的书啊，它流传到后来，可能你是100卷，它可能是120卷，它这个卷你不要看书名相同，书名相同，内容不一样的情况很多，内容相同，你再看内容在教刊上面有没有互补的地方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他说这个变伪啊，这都是我就跟大家做个介绍。他说变伪啊，一定要跟考证相结合。研究小说的人，他往往对变伪特别感兴趣。有些东西根本就是一部假书，假的作品，是脱名于他。那么陈先生在文章里他讲到，他说鲁迅先生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《破唐人说会》，会呢就汇集的汇，是吧？草字头个汇，荟萃的荟。唐人说会呢，就是唐代一些讲的故事，唐人。流传在唐代的一些个故事，有人把它集中起来叫《唐人说会》。那么鲁迅先生呢，对于古籍整理，应该说以前做过很多工作。他专门有个"破"，就破解的"破"。实际上，我们今天看到明清人编的《唐人说会》，很多根本不是唐人的东西，而是后来人附会依托托名。啊，我没有名，我的东西社会上不会关注，那我托一个别人的名字。会关注我肯定是出不了名了，但我也感到有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我目的。第一，我的东西到时候走掉了，我也可以出版有影响，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很多。他那时候呢，跟我们今天的意思是有不同的。我们今天非常讲究一个署名，是吧？讲署名，因为署名关系到你各方面的发展，申请课题呀、评职称啊，干什么？他到时候他主要是个利益，是个东西好玩嘛。所以他讲鲁迅先生写过一个破唐会说会。那么后面呢，他就讲到一些跟我们教刊的直接相关的东西啊。他比如说《南柯太守传》，看一下的一些帖的，曾经有那么一面之照，一面之过，这意思啊。比存于身后面一个分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唐代小说史呢，它作为偶敌存于身而处，这后头读不懂。然后呢，万历年间呢，他一个抄本抄《太平广记》是偶，敌存于身貌，敦煌的本子里面居然也有这故事。南柯太守传可能是非常有名，是吧？他这个貌呢，是做个貌，我们讲有点像这个貌，貌真，这个像渺远的意思啊。那其实也跟那个貌一样，所以他说余出字里面一个儿字啊，实际上是这个字，是这个字，这个字是俗字的貌。像儿一样的这个说，然后呢，这个楚呢，分之物，所以这个他说你没有一种把各种本子都找来看一下，你没法判断它错在哪儿。哎，这个字倒是我们讲的，这个请大家注意，抄本里面的面貌的貌经常写，千万别看成儿子的儿啊，貌啊就是貌的一半，我们今天貌的另外右面的一半，啊，就这个。那么《玄怪录》里面呢，它有个催生，它里面也是，他说"母见女郎，女郎须归自里甚惧"，啊，这是第一种本子。第二个"母见心腹之姿甚美"，他说这两个实际上都觉得，一个是改的不通，一个本来女郎须归自里甚归甚惧啊，须归嘛，当然我们讲女性出嫁叫归嘛，女有所归是吧？但是须归自里。然后呢，这句通是通呢，但是母见心腹之，见他这个儿子娶的媳妇很啊，样子很好是吧？很美很漂亮。那么到查了几种本子以后呢，西归他是心腹之额，就这个。然后呢，因为西归两个字讲不通，他就前面杜撰加上去两个就女郎。实际上他这个击鼓堂本是应该 在表达，就跟他原来作者意思最接近、最完整的，就是他嫁过来的媳妇很懂这个礼貌。过门以后啊，老人看了觉得他很懂礼貌，所以前面一个讲不通，后面一个讲通了，但是好像意思不大理，不大容易，觉得在里面加不进去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就是讲在小说当中出现一种喜欢改字啊，改字。那么改字呢，我上次跟大家讲过，像小说一类的呢，像比如人民出版社啊，我们不是在批评人民出版社，他有时候出那个小说类的作品是吧，是这个黄袍老怪西游记里面是吧，大家肯定有印象是吧，他让吾党不是别人，那么黄风大王部下潜入先锋啊，西游记里面这个大家小时候看了肯定有印象是吧，如果手边就想看。那么吾党呢，明代那个李作吾，就李治他们评点本里面就把这个吾党觉得改成吾党比较好，因为对吧，吾党的意思就是一个复数的，我们古时候在汉语单数名词然后这个代词后面加一个党，就复数的意思，就是我们。那实际上这个吾党他改成吾党有不通的，他这是讲的是个人的，他吾党就是我的意思啊。上次我们讲过门，而郎伟的伟和门的那个字啊，就是楼月他有这样一个考定，就是他说这个就是吾党，你所以后来现在的新版本都改成吾党，吾党好像我们讲得通，我们，但实际上他这个讲的还是我个人一样，吾党就是我俺咱们，这个咱们也是个人的意思，他这是改了啊，改了。那么后面我们讲那个以前讲那个叫什么你们你没啊，那个这个陈先生在做这个原典当制度的时候，他所有的你们全部改成你们，就是沈家本的课本，他说丧失了书的原貌，你们还有一个愤懑的懑，也是做你们的懑的意思。那么像这个他说这个李作吾的评点本烟庙啊，烟庙阴沉家会空啊，烟庙这个烟庙呢，我想是应该是想香烟缭绕的一个庙，但是这个评点本里面呢，就这个烟庙他不理解，或者他认为不好，他动手了，一动手把改成佛庙。那佛庙当然不错，其实庙本来就是佛庙，但是烟庙阴沉，我觉得他有一种感觉啊，香烟缭绕，应该跟他，但这个李作吾的点评本呢，不知道是李治改的呢，还是后来柯树人改的，反正这个里面把烟庙改成佛庙，佛庙的话呢应该讲是太白太平太浅了对吧，佛庙你不讲那个。然后教刊我们讲要纯真了，他比如说白柱千袍入嫩凉，这个千袍是认为是千袍是新袍，把它改成青衫啊。然后明年此日青云去啊，然后把明年呢他也改成明知，那就改错了。明知此母亲青云去，明年他本来是一个愿望，现在改成啊。那么这些呢，我讲我们要改成你美改成你们是吧？你们门美一律改成。这个说起来呢，说的浅一点的是丧失它原来语言的特色，但是说的严重点，我们做一个古籍专业的整理。这个这样一个专业人员来讲呢，你把书的原来面目丧失了，这是最不允许，也是最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这样一种警惕之心的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啊，就是说像这也是一个小说嘛，评话，宋人评话，说书的东西，他把敬办全面改成敬辩。其实呢，我们讲敬办是俗，元代时候一个民间的俗语啊。他说里面，比如他要辞玉女是古贞洁敬办练行之人，然后随扈里面有寻个敬办处，干干净净的啊，清清净净干干净净的，以中天年岂不美哉。你把敬改成辩，你觉得敬辩能讲得通，那么也是你的一种理解，但不管怎么样你把书改了，而且敬辩这个词也其他地方也没有出处，那你就不应该改啊。这种情况呢就提醒我们。那么这个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个宋元的一些俗语出过这种字典 啊语言的，这种在笔记当中不规范的字，你查汉语大词典大字典不一定查得到，但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在90年代出过这种书啊，他把笔记当中出现的一些俗语啊，就像这种类似于近半近变这种近变这种词，近半这种词放进去，那么你呢，如果是近变，你觉得在版本教刊时候有疑问，你不妨查一查这种书啊，查一查这种书。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学呢比较依赖这个网络，网络上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不是最可靠，然后最关键一个就是网络上有些东西不能说是定本，是吧？你没有办法定下来，我说我在网上百度里面查来的，那可能不能作为一种学术上的依据，还是要找到书，那么有线索有相关的书查了以后我们自己敲定下来。陈先生呢，就陈一中先生呢，他讲，他说这种看上去乱七八糟的不起眼的书啊，在这个编撰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出现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比如说大家集议啊，现在我搞个课题请各位一起加入，我们把宋代的什么什么，或者把明代的什么传说什么话本什么编在一起，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，就是拉着篮子里就是菜，那么这时候请大家注意这个集议的一个辨别真伪啊，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今天你不做这方面研究工作，你将来做编辑也请注意，什么事情你都看一个来历，来历搞得清楚吗？辨真伪啊。那么丛书，我们讲那种小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类，丛书是可以作为一个来源的，是吧？但是丛书里面他在做这个集议来源的时候，请你千万千万注意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最后一件事情呢，陈一中先生他讲了，他说据他所知，很多书，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名课本，什么本，我们以后啊要引课引印啊，不叫引印，引印现在说吧，以前是引课，他就是用一次白的半透明的白棉纸啊套在上面，然后请人去描啊，描的人呢有一些是文化程度当然还可以啊，那么在古时候呢有很多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科举不第，他没有那个了，他往往成为一些我们叫专家的一种助手啊，做各种各样的，像抄书也好，乡下有很多东红先生也有，是吧？有各种各样谋生的手段。那么描的时候呢，请大家千万注意，他有的人描是不负责任的，在小说里面他描的时候呢，从书上请人去描嘛，改字，他说比如说把现在改成现心星星，这个幸福的幸，哎，把这个调起来，就我们讲今天简体字这个调跟竹波的波丝织品波混在一起，这种情况陈先生他遇到好几次啊，就是描字不一定是那个，我说起来，我说我这是引诵本啊，我是引抄引诵，就把它等于是我们现在复印技术到，但是问题它不是复印，它是人手描出来的，描的话可能会有错误，请大家，这也是一个我们讲特别注意啊，所以描引印本描改的话，我引印下来不清楚，描改的话，如果说字迹漫画的地方描墨，那么如果你不注意，那么很可能你是在做一件带有破坏性的工作啊。那么陈先生这篇文章呢，我特地跟大家留了一个出处，我就这样考虑，也许我们会做的不一定是做经做史这么严肃的东西，假如说我们做小说啊，一些民间的东西，民间的东西也不要，也需要多问自己啊几个为什么啊，一样要用教刊学的方法，对它的版本的来历、流传的经过、字迹的这个在训诂上面的一种考证啊，那么请大家在这方面也是要需要注意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把这个教刊学我们需要的一些知识啊，基本上都两次跟大家总结完了，是吧？我相信，随着个人的程度的加深，你们比如说要开始进入论文写作、收集资料的话呢，可能会遇到一些相继会遇到的问题。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帮老师，如果说在做工作的时候，也会产生一些这方面的疑惑。那么我相信，跟老师之间交流啊，如果大家有觉得有必要，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把教刊学要做一个总结啊，就站在今天我们把它当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学科的 一种立场上，要把它做一个教刊方法的归纳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再跟我们教刊相关的其他一些学科啊，比如说歧义啊，变委啊，跟它再有一些重要的书呢，再做一些简单的介绍。